邓定侯的精神又一振。丁喜继续说道，这熊家大院的决战那么招摇，一定是这万通安排的，和你们那奸细勾结的人呢、也一定是他。至少他总有份儿，所以他就一定会知道那奸细是谁。邓定侯跳了起来，拉住了丁喜，那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还不走呢？丁喜却懒洋洋的躺了下去。
莫忘了我呀，你是有车的阶级，现在我有车了，
有了车为什么还要我走路呢？他们赶到熊家大院时，熊九太爷正在那平坦宽阔设备完美的练武场上背着手漫步。他平生有三件最引以为傲的事情，这个练武场就是其中之一。自从他退休之后，的确已在这里造就过不少英才，使得附近的乡里子弟全部变成了身体强壮的青年。现在他温柔可爱的妻子已故去多年，儿女又在远方，这练武场几乎已成为他精神上最大的安慰和寄托。阳光灿烂，是正午，七月初六的正午，练武场上细柔的沙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熊九爷光秃的头顶，赤红的脸，在阳光下看来亮得几乎比两旁的兵器架上的枪还耀眼。熊九爷是个健壮开朗的老人，一表修洁，衣着考究，无论谁都休想从他的身上找出那么一点点老人身上带的臃肿之态。丁喜和邓定侯已在应有的礼貌范围内仔细观察了他很久，他们只希望自己到了这种年纪时也能有熊九爷这样的精神和风度。在骄阳的热力下，连远山吹来的风都变得懒洋洋的，提不起劲儿来。就见熊九爷刷的展开手中的折扇，扇面上四个墨迹淋漓的大字，清风徐来。这四个字啊，看来好像很平凡很庸俗，但你仔细的一琢磨才能领略到其中的滋味。熊九太爷轻摇着折扇，已带领着丁喜和邓鼎侯四面巡视了一周，脸上带着一种骄傲而满足的微笑。
这地方怎么样啊？
邓鼎侯挑起了大拇哥。很好，好极了。他们只能说很好，但他们说的也并不是虚伪的客套话，而是真心话。
熊九太爷微笑着说道，这地方纵然不好，至少总算还不小吧。就算同时有2000人要进来，这里也照样可以容得下呀。
他们就这样走了一圈，已走了一顿饭的功夫。熊九太爷接着说道，
一个人10两啊，3000人呢就是30000两。别人在拼命，他们却发了财。
这件事儿前辈也知道。邓定侯看着熊九太爷。
熊九太爷纵声大笑的说道，他们以为我不知道，以为我戴上顶高帽子就可以利用了我，却不知啊，我年纪虽已老了，却还不是老糊涂虫。
那前辈这么做岂非别有深意？
这里排场虽摆得大，却是个空架子，经常啊缺钱用。
我听说过贫穷人家的子弟到这里来练武，前辈不但管吃的管用的，还负责照顾他们的家小。
这笔开销啊确实很大，只是有了30000两银子，至少就可以应付那么个3-5年了。
邓定侯听到这儿也不禁微笑了。 现在他才明白熊九爷的意思，原来这老人竟早已准备是黑吃黑。熊九太爷用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直逼着面前的两个人，突然又笑着说道：
两位远来，我直到现在还没有请教过两位的高明大姓啊，两位一定以为我礼貌疏缓，倚老卖老。
不敢。
那么阁下想必就是神拳小诸葛邓定侯了。
前辈怎么知道在下的名字呢？
一个40岁的年轻人，除了神拳小诸葛外，谁能有这样的风采啊？谁有这样的气概啊？
他的目光中露出那种皎洁的笑意，接着说道：
何况啊，原在多年前我就已见过阁下的真面目了，否则我还是一样认不出来的。
邓定侯又笑了，他突然发现这个老人的皎洁非但不可恨，而且很可爱。熊九太爷转向了丁喜：
那么这位少年人我却眼生的很。
丁喜往前迈了半步：
前辈，在下姓丁，单字名喜，我叫丁喜。
你就是那个聪明的丁喜吗？
不敢当。
果然啊，果然是一副又聪明又讨人喜欢的样子呀。
他微笑着突然伸手，五指虚拿，闪电般的扣住了丁喜的手腕。
这招正是熊九太爷当年成名的绝技36路大擒拿手。
他的出手不但迅速准确，而且虚实相间，变化很多。丁喜只等到外门已被他扣住了，可是丁喜的手腕轻轻这么一翻，立刻又滑了出去。
老人的脸色变了，
30年来江湖中还没有一个人能在他的掌握下滑脱的。
熊九太爷看着自己的手，突然又大笑说道：
好，
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，看来我真老矣。
丁喜微笑着说道：前辈啊，可是你这双手啊却还没老，你那心呐也没老。
熊九太爷高兴的拍着丁喜的肩：好小子，真是个好小子。哎，你下次若是结了镖，有圣贤的银子啊，千万别忘了给我送来，我也缺钱花呀。
前辈昨天不是赚了2万2吗？
哎，不，连1两都没赚到。
那日月双枪和霸王枪决斗，难道会没有人来看？
有人来看，哎，却没有人来决斗。
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因为啊，那个王大小姐根本就没来。
邓定侯忍不住了：那么前辈，恶虎岗上那些好汉们呢？
那些人呐，他们听人说起王大小姐和金枪徐的那一战，就全都赶到杏花村去了。
邓定侯立即躬身：
前辈，我告辞。怎么，你们也想赶到杏花村去？
邓定侯点了点头，老人的眼睛里第三次露出了那种有趣儿皎洁的笑意。
好，到了那里呀，千万莫忘记替我问候那朵红杏花，就说我还是不嫌他老，还等着他来找我。
马车一启动，熊九太爷还站在门外，带着笑向他们挥手。从车窗里望去，他的人越来越小，头顶却越来越亮。邓定侯突然笑了：
其实我早已就见过了，只不过我一直懒得跟这位老太爷打交道而已。
哦，丁喜眨着眼睛：为什么？ 因为我一直以为他只不过是个昏庸自大的老头子，想不到他是条老狐狸，对吧？
丁喜，你说的一点不错，而且是条很可爱的老狐狸。
丁喜伸直了双腿架在对面的位子上，突然自己一个人笑起来，笑个不停。邓定侯看他一眼，
丁喜，你笑什么呢？
哎，假如我们真的能替他跟红杏花撮合，让他们配成一对儿，那岂非一定很有趣儿？
哈哈哈哈，邓定侯笑了，
假如你真的有这么大本事啊，我情愿输给你500桌酒席，真的，只要你能让那老太婆来找他，我就认输，咱们一言为定。
对，一言为定。
其实他心里也知道聪明的丁喜一定有这种本事，可是邓定侯却愿意输，因为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熊九和红杏花这样年轻的老人，所以他们就应该永远有享受青春欢乐的权利，所以他希望他们真的能生活在一起。邓定侯他也相信，假如这世上真的还有一个人能让那老妖精去找那老狐狸，这个人一定就是丁喜。红杏花突然从藤椅上跳了起来，跳得足足有8尺高，这人还没有落下来，就一把揪住了丁喜的衣襟，大声的说道：“
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快说！”
丁喜陪着笑脸说道：“我什么都没说呀，什么话都是那老狐狸说的。
他真的说我怕他，他还跟我打赌呢，说你绝不敢迈进这熊家大院一步。”
紧接着丁喜又做出了一副不服气，一副要替红杏花打抱不平的样子，恨恨地说道：“最气人的是啊，那老狐狸居然还说你一直都想嫁给他，他却不要你。”红杏花又跳了起来：“你最好给我弄清楚，是他不要我还是我不要他？
当然是你不要他了，你跟他赌了多少东西？
我没有赌啊。
什么？为什么？
因为我知道这种死无对证的事儿是永远也弄不清楚的。就让他自己自我去陶醉吧，我倒也不会少了一块肉。”
红杏花瞪着丁喜，突然反手给了丁喜一个大耳光，又顺手打碎了酒壶，然后就像是被人踩疼了尾巴的猫一样，是冲了出去。
丁喜摸着自己的脸呢，低声的说道：“看来啊，这次啊，他真的生气了。”
邓令侯看了丁喜一眼：“怎么，你看得出？”“
我看不出，却摸得出啊！我至少已经挨过红杏花70-80个嘴巴了，只有这次他打得最重。”“
就因为打得重，可见他早已对那老狐狸动了心。只不过自己想着想，毕竟有了一把大年纪了，总不好意思老了老了还要上花轿，对吧？”
丁喜点了点头：“老邓，你答对了，有奖。”邓定侯又叹了口气：“
哎，我本来啊一直认为他用的这法子很不高明，想不到你用来对付红杏花，这倒是真很有效。
所以现在你已经后悔了，是不是？老邓，本不该跟我打这个赌。”“
难道你认为我现在已经输定了吗？”“
哎，难道你认为你自己现在还没有输？”“
你怎么知道红杏花他一定要到那熊家大院去？”“
我当然知道啊，
可是他连一点行李也没带，连一件事儿也没有交代，他就这么走了。”“
我告诉你老邓，他要不想走的时候，这红杏花就算你把这房子给他点着了，他还是照样坐在屋里一动不动。”
一直斜倚在旁边软榻上的小马突然也笑了笑，接着说道：“
红杏花如果想到一个地方去，就算光着屁股，他也一定要去的。邓定侯忍不住大笑起来了，看来啊，你们两个人的确很了解红杏花啊。小马接着说道，他明明知道我宁可让伤口烂出蛀虫来，也不愿意这样躺在床上的。
他整个人就像是件送给情人的精美礼物一样，被人仔仔细细的包扎起来了。邓定侯看着小马笑着说道，
幸好你这次总算听了红杏花的话，伤口里若真的烂出蛀虫来，那滋味我保证一定比这么躺着还要难受得多。
丁喜也同样看着这个像礼物般被包扎得很好的人，眼睛里连一点笑意都没有，却带着一种很奇怪的表情，突然问道，
哎，那岳林和万通他们还没有来啊？
小马显得很惊异，反问道，
他们会来？
丁喜慢慢点了点头，目光不停的四面搜索，就像是一条猎狗，一条已闻到了猎物气味的猎狗。
小马看了他一眼，我说你在找什么呢？
狐狸。小马笑了，一笑起来他的伤口就疼，所以笑得很勉强。邓定侯忍不住的问道，
怎么这屋子里有狐狸？
可能有狐狸。
老狐狸在熊家大院啊。
丁喜摇头，那小狐狸啊却可能在这里。
丁喜，那我问你，是公的还是母的呢？
当然是母的。
邓定侯也笑了。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哗啦啦一声响，好像同时有人摔破了七八个杯子。
这房间是红杏花的私室，外面是贩卖酒的地方。小马皱了皱眉，
这一定是那老许啊伺候的不周到，那客人们呢发了脾气。
老许就是杏花村唯一的伙计，是又老又聋，而且还时常的偷酒喝。这时外边又哗啦啦一声响，酒壶和杯子又被摔破了不少。邓定侯也不禁皱了皱眉，
哎，丁喜啊，这位客人的脾气也未免太大了吧。
小马眼珠子转转，
岳老大的脾气一向不小，不知道来的是不是他。
这句话还没有说完，丁喜已冲了出去，邓定侯也跟着冲了出去。
小马看着他们冲出了门，小马突然长长叹了口气，就好像放下了一副很重的担子。
只听外边一人大声的说道，
是你，你居然还没有走。
这人的声音沙哑低沉，果然是日月双枪岳林的声音。
另外一个人说道，我们等你已经等得快要急出病来了，你却躲在这里喝酒。
这人的声音是又尖又高，恰好跟岳林相反，却是岳林的死党活陈平陈准。活陈平和丽丽分金一向是形影不离，他既然来了，赵大秤当然也在。
万通呢？
这是丁喜的声音。
哎，我说万通的胆子最小，可从来不肯落单呢。别人都来了，各位，他怎么没来啊？
岳林看了一眼丁喜，
怎么，你要找他？
对呀、啊，
他好像也正想找你啊。
那他的人在哪里？
就在附近，离此不远。
赵大秤往前迈了半步，只要你有空，我们随时都可以带你去找他。
三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奇怪，竟像是隐藏着什么样阴谋一样。他们对丁喜会有什么样的阴谋呢？